南汉王陈友谅中了人家的哭丧计，这是插翅难逃啊。等长豹催马一过来，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。他一想啊，干脆我抹脖子吧，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。他刚把宝剑拽出来，长豹就到了，轻舒圆背把他衣服领子给抓住。小子，你扫他娘来这刀，你往嘎吉窝一夹，把他生擒活捉。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，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。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，王子都叫人家抓住，打什么劲儿，纷纷放下刀枪投降。没有两天的功夫，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，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。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，把陈友谅、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。朱元璋用手一指，汪兄你还有何话说？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啊，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，还认为这是必死无疑。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，给两个人亲解其绑，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。汪兄你放心，你我都是共抗大元，私下无仇，孤绝不能要你的性命，赶紧请坐。哎，这招真好使，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。陈友谅痛哭流涕，跪到朱元璋的面前，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，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，全交给朱元璋。打这以后，陈友谅是落法威僧。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，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，那是后话，咱先不讲。陈友谅、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，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，这才班师回朝。马皇后、经营殿帅张玉、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。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整整休息了三年。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，身体也发胖了，南七省也平定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在洪武21年正月，突然警报传来，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，朱元璋打开一看，是大惊失色。闹了半天，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，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、先锋官，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，叫虎牙，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开封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。前方告急，让朝中快派援兵。朱元璋看罢多时，把桌子一拍，嘿，元顺帝啊，我想多叫你活几天，蹬鼻子上脸，你还出了兵了，孤势必诛之。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决定御驾亲征。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，你像汉高祖刘邦、唐二祖李世民，再加上朱元璋，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，不在后方享受。同年的4月，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。临走的这一天，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3宫6院、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、满朝文武全来送行。朱元璋现在有4个儿子，大儿子就是朱标，现在定成接班人。 立为东宫守爵殿下，二儿子朱敬，三儿子朱文，四儿子朱棣。这一点咱必须说清，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，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，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。这四个儿子将来不和，互争天下，当然那是后话。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，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，但愿父皇旗开得胜，早日班师还京。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，瞅瞅这些媳妇，此次孤远征在外，据我想三年五载未必还都，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，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，陛下万安，妾身知道了。马娘娘也直抹眼泪。朱元璋特别告诉殿下朱标说，孩子你呀一生懦弱，哪儿都好，但你太软弱了，一点魄力都没有，今后好好练练武，虽然孤在前方，我要随时看你学习的情况，学好了我有赏，学的不好必定惩罚，儿臣知道了。他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，爱卿，我这一走，京里面千斤重担都落到卿的身上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主公放心，臣肝脑涂地也要把京城看好。好吧，众位请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起队。朱元璋这才离开南京，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就来到前方，离开封城还有50里，安营下寨。朱元璋头天休息，第二天黄河的守将李文忠，副将何二愣范永年来到里面见着皇上，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，现在官拜十王，手握大权，这小伙子精明强干的，一点没隐晦就把经过说了。他说，舅舅，我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，此番元人卷土重来，势力十分浩大，大元帅四宝将托金龙那是当年妥妥老太师之子，他的能为比他父亲强的可太多了，尤其又年轻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勇猛无敌。特别是有个前不正印先锋官，这家叫虎牙，胯下马挠头玉狮子，掌中一条羽王金槊，太厉害，简直是挡不住啊。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叫火龙祖张天杰，官拜军士，给他们出谋划策。为了振作军威，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呼尔卡金、二王呼尔卡银全都参加战斗了，望主公多加谨慎。
嗯，
我知道了，明日四鼓造饭，五鼓点名，天明出兵，我倒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。朱元璋旨意传下，到了次日，众将起得比每天都早，饱餐战饭之毕，到连营听点。元帅徐达命中军官点名之后，吩咐一声，亮全队出兵。就在开封的城下，民营的军兵整整是50000，一个个盔明甲亮。朱元璋在宝都番下亲自临阵，朱元璋传旨，马上讨敌骂阵。这校正官破嗓子这一喊，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，援兵的连营炮响震天， 也发兵亮了队。元帅徐达众人仔细看着，就见这一回的援兵不同往年了，真是队伍整齐呀。前面是步兵，后面是骑兵，步兵前面走，骑兵背后跟，步兵一色是短刀藤牌，骑兵一色是长枪弓箭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雁翅形左右分开，一万弓弩手压住阵脚，往正中一看，还有五千骆驼队。你看明营众将打的仗是不少，骆驼队还头回看见。往正中观瞧，宝都翻下并排有两匹骆驼，上面坐着两个人，上垂手这个面如瓜皮，耳戴金环，背后梳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，辫梢上都拴着小铃铛，四开气的袍子，八团龙的马褂，凤凰裙分为左右，牛皮靴，双叉套龙的金凳，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。再看此人身材高大，甜度憋胸，不亚如天神一般，一把花白的胡须，下垂手这人跟他穿的是一样，几乎两个人是一对，不过脸色不同，面如晚霞，花白胡须，耳上的金环是闪闪放光。朱元璋心想，不用问，这就是李文忠说的元顺帝的俩哥哥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。朱元璋啊，猜对了。他再往旁边观看，就见率都旗下一匹战马，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，此人跳下马来，身高不足一丈，也差不多少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头上帅子金盔，三叉戟顶，身披黄澄澄金锁连环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凤凰裙遮住双腿，胯下日月双骁马，掌中九凤朝阳刀，五官貌相颇似当年的老驼驼。这个就是驼驼之子四宝将军驼金龙了。再往他的旁边观看，并排有两匹战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两员大将，这俩人全把大伙给吸引住了，也像一对双棒一样，跟一个模子磕的似的，身高都有一丈二尺以上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粗，头上戴着虎皮巾，腰里围着虎皮围裙，脚上蹬着牛皮靴，每人的手中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，柿子肉翻翻着，跟铁打的金刚一样。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，用手一捅长帽，你看见没？那俩大个拿的那玩意儿跟你这玩意儿一样啊，看样子比你这说还大一号呢。猫，今儿个够你呛，是吗？我好好看看啊。长帽心里也一动，就知道今天遇上了硬敌。安些小弟兄纷纷议论不说，单说朱元璋看罢多时，用玉鞭一指，对面何人搭话？他声音刚一落，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，大刀在手中平端，高声喊喝：呆，朱元璋，本帅在此，你赶紧派人来送死。说话就这个味儿。说到这，咱还得交代交代，前文书咱说过，四宝大将驼驼太师死在木门岭。他怎么死的呢？由于打了败仗，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3班朝典，养药自杀。 死了以后用棺椁成殓，送回原籍故土古果金马城。那时候四宝将托金龙还在金马城住着，
噩耗传来啊，
听说父亲死了，托金龙痛不欲生啊。后来在金马城给老陀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陀陀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，没事的时候他就问说我爹怎么死的，详细经过是什么原因。那蛮子海牙、赤法灵官白云陀，也就是老陀陀的俩徒弟，他俩是隐瞒真情，没敢说实话。他要说叫元顺帝给逼死的，给了瓶毒药老师喝了死了，恐怕引起托金龙的反感。他们呢把嘴一掉个，把责任全推到朱元璋跟徐达身上，说兄弟你不知道，老人家的死就是叫徐达给逼死的。你说徐达忘恩负义呀、啊、你父亲对他教了这么些年，这小子转眼无恩翻脸无情，保了个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把你父亲逼死在木门岭，老头死的惨呐、啊！临死前还呼唤你的名字让你报仇雪恨，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给爹爹报仇枉披人皮。这个托金龙是咬碎钢牙呀，马上就想去报仇。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，兄弟你还年轻，你毛嫩还不行。徐达掏料十足，手下的将官太厉害，老人家活着都不行，何况是你呀、啊、你要想报仇现在你就得学能耐，把能耐学到身上，有仇还能报不了吗？托金龙一听也对，打那会儿把头一扎，苦心学习本领。后来他拜镇国金刚佛为师，学习兵马武艺。金刚佛呢跟陀陀太师就是莫逆之交，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老师真教，学生真学。这十几年的功夫，托金龙的本领是一步登天，比陀陀老太师有过而无不及。不光削能耐，而且削的是兵书战策。这一次认为自己成熟了，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亲报仇。元顺帝大喜，但又担心他不行，传了道旨意，在金马城来了个小教场比武，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选拔英雄好汉，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概不用。这小教场成立以后一共是100天，选拔了360名英雄，要讲力气最大，力举双牛，威震五颗长者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，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、二殿下虎印，这三个人，一个是状元，一个榜眼，一个探花。后来元顺帝传旨，命令四宝将托金龙为帅，让虎牙为先锋，虎印为副先锋，点兵50万兵过黄河。金官上任3把火呀，托金龙给爹报仇的心盛，因此过了黄河之后一鼓作气就杀过200多里地了，把民兵杀的是望影而逃。现在是士气正盛的时候，朱元璋今天这一亮全队，托金龙是毫不在乎，来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，用刀一指高声断喝，朱元璋我跟你没什么说的，你让徐达过来，我一刀把他斩杀，给我爹爹报仇雪恨。元帅徐达一听，赶紧拍马来到近前，抱拳拱手，对面可是兄弟托金龙吗？啊，正是谋家，你是何人？ 我就是徐达呀。哟，好小子，招刀，唰，照徐达就一刀。徐达拨马往旁边一闪，贤弟，等一等，愚兄有话要讲。被主之徒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招刀吧，唰唰唰唰唰，连着就十几刀。徐达没有还手，全躲过去了。最后托金龙也不砍了，徐达这才说话：“贤弟，我不是怕你，咱把话说清楚。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看在死去老师的份上，你爹的托托对我恩重如山，教过我的文学，教过我的武艺，至今我也不忘。兄弟，你张口说我是仇人，闭口说我是仇人，你错了。要真正的仇人就是那元顺帝。想你父亲活到世上，为元朝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。无道的昏君元顺帝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，拿自己的叔叔都不当人了，木门岭一战，他发下三班朝典，力逼着你爹爹养药自杀。谁要的他老人家的命？元顺帝萨敦啊。你要真明白事儿，应当找他们去算账，跟小兄何干？徐达还想往下说，托金龙听不进去，这家认了死扣了。呸，徐达，你不用狡辩，你拿命来，抡刀就剁。徐达一看这家是个活驴，有话也说不清，拨马回归本队，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。旁边有人答言：大帅，某家愿完。左翼一马飞出，元帅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铁枪大将赵玉。这赵玉就是贾长玉春呢、啊、人高马大，力猛枪沉，面如黑锅底，长得跟常六爷一样，那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。来到两军阵前，把马带住，用枪一指，呆，托金龙，无名的小辈，张口给你爹爹报仇，闭口给坨坨血恨，你们都是什么东西？可知道我铁枪将军的厉害？说着话，把大枪一抖，分心就刺。托金龙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往外一招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伸伸手，赵玉一看，不好！这托金龙刀也急，马也快，尤其九凤朝阳刀是宝家伙，碰上就够呛。他心里头一发慌，没注意枪。稍微使用的慢点，正好碰到刀头上，擦亮亮亮亮亮亮，把枪尖给削掉了。赵玉一看不好，拨马要走，托金龙使了个脑后摘瓜，你再这，咔嚓一刀，把铁枪将赵玉斩于马下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快把尸首抢回。这面刚把尸首抢回，第二个飞刀大将焦廷拍马舞刀是直奔托金龙。咱书不重叙，十几个照面，托金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你带着你咔嚓的一刀，把焦廷斩于马下。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，先后都死了。绿袍国公项文忠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，也就五六个照面，咔嚓一刀，被人家拦腰斩断，死于马下。这么说吧，没用十五分钟，死了三员大将，明营众人无不惊骇。哎呀，这托金龙可了不得，这家伙要照这么打下去，我们非得叫他收庄包圆不可。元帅徐达眼睛都红了，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。 小磕巴嘴朱穆英一看，元帅啊，这么厉害的家伙被别人去都白送死，干脆让帽去得了。帽你去，
放屁你。
长帽心说，你太缺德了，我倒是不怕，我得在旁边好好看看，心里头有底儿再说。长帽本不想去，朱穆英耍坏，拿自己的锤照着长帽的马屁股拍了一下，你去得了。这一打不要紧，长帽的宝马良驹下蹦起多高来，就来到两军阵。长帽心里这个骂，
小磕巴嘴，等我回去我非把你摔死不可。
但是出来了也不能回去了，他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，历来打仗都不带着急。
我你挺好你。
驼金龙一听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，看罢多时一阵冷笑，对面来者何人？
我呀，我叫长帽，你要记不住就叫帽太爷就行。回头你看看那黑脸的老头，那是我爹开明王常遇春，知道吗？我就是有了名的帽太爷。
好小子，你跑到这儿来，连胜三阵，伤了我们三员大将，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，叫你知道常将军的厉害。想在休走你招禹王说，长帽他要大战脱金龙。